主啊，是的，我们再次对你说，你是我们的唯一。主啊，活到今天，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夸口，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是的，若是我们要夸，若是我们还有一点可以夸口，就是我们认识你，就是我们选择定义跟从你。若是还有一点可以夸口，主啊，我们定义放下一切，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一问这个也没什么好夸口，因为是你先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快跑来跟从你。都是恩典，因着你寻找我们，因着你向我们显现，因着你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才可以认识你。因着你显明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救赎，主啊，我们才说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就是我们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判定，跟从你也是你的恩典。我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恩典的主，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才让我们看见什么叫恩典，也让我们在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有一个盼望，就是从罪恶、从咒诅当中走出来。因为我们过去试过，我们走不出来，不论是宗教，不论是道德，不论是教育，但主啊，因着你来，因着你来，因着你来到我生命的里面，因着你来到我们生活的当中，因着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对我们说话，因着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开我们的窍，以至于我们这个必死的人能够活过来，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眼睛打开，能够看到人生的意义、目标跟方向。恩典，都是恩典。主啊，让父亲明白恩典。主啊，让我们不会在恩典里面坠落，好像保罗在加太书那人所说的，在恩典里面，我们单单的依靠就是你。在恩典里面，我们唯一能够去操练的，就是放下自己，也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在恩典里面，再没有靠自己可以夸口什么，甚至不再做为自己来决定什么。主啊，让我们在恩典里面不仅明白你来到地上，不是用教条而已，不是用教训而已。你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 不是更多的操练，不是更多的做这个做那个，到你这里来。也是主啊，原来进入恩典，得着恩典，享受在恩典中的安息，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也主，这连日来你帮助我们，哦，你不仅帮助我们，你引领我们。当我们早上把自己全然放下，甚至把我们过去操心的事情，包括环境、国家、工作、亲人都放下，这不是代表我们不尽责任，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操心我们也做不来，就是我们试着去改变也改变不来。也是主，我们就放下自己，全然的放下自己，你来对我们说话，你来定我们的决定，你来告诉我们你的旨意。主啊，当我们抓住你，当我们信靠顺服你，你说你的灵就会浇灌我们，以致我们不再饥渴，以致我们腹中有个以前没有的，会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耶稣，靠近你，靠近你。主啊，我们放下自己来靠近你。主啊，我们更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让我们好好的来跟从你。若我们不舍己，不背起十字架，我们无法来跟从你。若我们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还坚持我们自己，以致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拉扯，有许多的不安，有许多的劳苦，使得有许多的重担。主啊，当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更多认识你，不只知道你是谁，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是让我们更多的怎么信靠顺服你。耶稣，你说爱你的人就是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命令的就是爱你的。哦，何等奇妙，何等宝贵的应许，爱你就是我们全心全意放下自己，走在新的当中。我们最大的奖赏，我们就开始明白父神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就开始经历你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会向我们显现。是恩典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是恩典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是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也无所夸， 们真是一无所管。耶稣，谢谢你，因为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站立，甚至我们这样就说，主啊，因着恩典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才能够走这条人生生命的道路，都是恩典。耶稣，走在你心的当中，走在你心的当中，恩典，恩典。主啊，说你应许，你应许你的仆人使女，你应许我们每个人，你说你要用恩典成为我们连水的冠冕。在恩典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路径都会滴下自由。不再干旱，不再贫穷，在恩典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路径地下自由。不仅我们丰富到一个程度，我们四周人也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也得到自由。耶稣，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使我们站立在这里。哦，耶稣，哦，耶稣，是你的恩典，哦，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恩典，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哦，也是
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哦，耶稣，耶稣，
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我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哦，耶稣，耶稣，
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
哦，耶稣，
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 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我的主，我的王，我们在这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不配，但我们愿意。我们有的一切都不配放在你的脚前，但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脚前。我们这个生命本来就是你创造的，甚至在败坏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拯救的。献给你，因为本来就属于你的，因为你的创造，我们才能够来到这地上，因为你的拯救，我们的存活才能够有意义有价值。主啊，我们能够献上的唯一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定义把我们这生命献给那唯一的神，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悦纳我们所献上，不只是我们的金钱，不仅是我们的工作的能力，不仅是我们的热心忠心，是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悦纳，哦耶稣，伏在你的脚前，献上我们的生命，求你悦纳，因为我们生命本来就属于你。过去我们背叛，我们走自己的路，过去不论我们的或是我们的骄傲，或是我们的情欲，或是我们的私欲，或是我们的任何，于是我们偏离了你，但如今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 主啊，只是我们愿意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再走自己的路，不再做自己的决定，引领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每一步在这人生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在新的当中。我们就知道你乐意显明的同在，你会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做任何事情，你会与我们同工。哦，耶稣，耶稣，靠近你，抓住你，引领我们。你也抓住我们，主啊，就在这时刻再次向我们显现，你的灵再次浇灌在我们身上。哦，圣灵不仅浇灌，充满了，运行。耶稣，充满你的灵，基督的灵，主就是那灵，主啊，再次借着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的主权是归于你，我们这个人的主权是属于你。耶稣，耶稣，光照我们，向我们显现，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你的荣光发出，而且照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身上。是你的公义成我们的外袍，是你的怜悯慈爱圣洁成我们生命的那个内容。迷你你得着我们，主耶稣，哦，耶稣，
充满我。
的心，掌管我的灵，得着我生命，得着我，得着我，哦主得着我，全然属你，完全属你，得着我的心，得着我的灵，全然属你，完全属你，完全属你。
有时候我们放开去抓世界，但主你说你不会放弃我们，你不会撇下我们在地上成为孤儿，你说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你是都你说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交给你之后，你就会成全我们所交托的一切。一生在你手中，我们的将来也在你手中，你在我们就一定在，你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你的里面也要活到永永远远，在你的圣洁的公义里面，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如今不过是一个开始，如今所经历的不过是一点，但那好的还在后头。爱你耶稣，深深的爱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感谢，主啊，愿你的心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很多的功夫来，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没一个可以跟他相比。但他不是只是因着他的权柄啊，因着他的大能啊，他救我们，你愿意我就救你。但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所以一直第二章的后面，从第五节一直到后面，希伯来书四章 解释给我们听，他为什么一定要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从一个角度是一个奥秘，当然这个奥秘上有点像一般人看不出来，好像一个谜语一样，一个 riddle。 就我们应该是很厉害的，就我们应该是很有权柄、很有能力，就我们的那个，甚至天使，最早的天使这样啊，他的能力、他的荣耀等等，怎么会有一个人，他说来救我们？他跟我们一样，他怎么救我们？从人的角度，所以这个的道成肉身一直是一个。真的我们 要去明白，如果是有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耶稣真能够救我们。犹太人说耶稣怎能救我们，你看钉在十字架他哪有能力，有能力他早就连个这个罗马的兵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时候你就呼求你的父神差一个军队来救我。没有，希腊人说哪有这种事情，挂在十字架上，起码从罗马的法律来讲，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所以把他除去，这样的人怎么来救我们？这哥林多前书说，所以约翰蛮花功夫的。如果以福音书来讲啊，这是一个神学一个简介说，大概讲三位一体，重复讲来讲去，目的是要讲三位一体，主要的是说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就是神，所以太初有的道与神同在。因为人期待的，一些道德家宗教家都认为我们靠自己是不行，但是是否我们可以所谓的就现在很简单 DIY 上就自己或者 self improvement， 以前 new age 的时候就是很讲究这个 self improvement 怎么改善。因为 new age 当中有一种想法说，当人每个都被 improve 改善到程度，基本上人就是神。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民间宗教看到一个人比我们在某个方面比我们出色，甚至比我们来的强，我们就认为他是神。不论他比我们好多少，不论就是包括这个先知比我们好多少，或者天使比我们好多少，就耶稣是神。如果你在那边一直想，那为什么他来在地上？我们要给人家误会，要给人家气绝，要给人家这个的等等。不是只有希伯来书作者在解释这个事情，新约的使徒都在解释这个事情。不过希伯来书作者这时候在第二章，他从几个角度来解释，不是他解释的都把他全部都解释，每一个 point 都解释清楚，不起码他认为这几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且更不能够解释的，为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神给我们的身份，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责任，甚至从另外角度被造当中，我们有个权利叫 privilege， 是神把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交给我们，是我们把它丢掉。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掌管神所创造的世界。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他所行的神迹，鱼也听他的，驴子也听他的，风浪要听他的， 哦，那很好啊，那神呢就要恢复的这个责任，那我就做就是。那我们这些人一定要经过个生命的改变。亚当夏娃在 perfect 的世界，神创造也是完全的，但是如果那个的生命没有是一个属于神的生命，意思说信靠顺服神生命，你把真交给他，你把机会交给他，如果以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做一个的这个例子的话，人靠不住的，你给了他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的所谓一定要批判这个成功神学，成功你不能够说这个我就行那个我就行那个，最后我要问一个，你的生命行吗？你不能够意思我宣告我宣告，有多少的宣告是你的血气，根本不是神的旨意。那这是一个。那今天我们看看就是从这个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关系，甚至这个关系起码在旧约看不来出来，起码在创世纪的看到亚当夏跟神的关系很亲密没有错，但是今天希伯来书作者提的关系是主耶稣要带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读一下，不然我一讲了又没有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起来读。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啊。中间
13，
我们到第几节？到第十三节。OK， 这边用到几处的经文，我就提一下用到诗篇这个。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边诗篇22篇，那用到以赛亚书这边所讲到的。OK， 你有兴趣你可以看看，因为如果我们就提这经文解经，只解一节经文不太好，解经要把经文那节经文上下文都要解释，你才解释比较完整一点。不过呢，既然那希伯来说者就用这经文来 make 他的 point，所以呢，从他讲的，我们也明白希伯来书作者他知道怎么用诗篇也好，用以赛亚书来解释他要 made a point。所以从某角度，他也在解经。Anyway， 为了这个，我们可以比较专注一点的思想，希伯来书作者所提到的，他要 made a point 是在这里，这边所说的。刚刚提到第十节，原来那为万有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他整个的。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来？他要带着那些跟从他的人信靠的人进到什么？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神原先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嘛，最后就呼召他们来，就叫他们称义，最后他 skip 那个叫做成圣，他马上就进到最后的结果，叫他进到荣耀里面。荣耀最少三方面，一个是讲到神的本性，荣耀是讲神，第二个是讲到神荣耀的彰显，这有点本性 这有点抽象，就他的圣洁他公义，那也不抽象了，就那个。那一讲到圣经用到荣耀的神彰显他荣耀的，讲到神的影响力。所以呢，就我在意思说，我们常用这个最简单的例，你说太阳要怎么样，它出来，太阳出来要怎么样，一定是很热，一定是亮亮。所以你一讲到神的荣耀，不仅是讲到神的本身，他的本性，他的 attribute， 也讲到他出现或是他存在带出的影响力。 OK， 这第二个。所以我们都说是在神的本性，在神的工作的当影响里面，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都跟神彰显他的荣耀带出的结果。比如说神的影响力是怜悯，是慈爱。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他不会怜悯，会慈爱。就是怜悯人也是要积功的，怜悯人也是要得好称赞，真的不知道法利赛人在内，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只是希望别人称赞他。所以呢，你发现了世人都犯了亏欠神的荣耀，意思是说神的同在带出的影响力，所在你我身上的影响力，我们所做的刚好跟他希望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是相反，可以听得懂。我们应该是爱心，但我们里面是只爱自己。所以第三个就讲到影响力，当神的荣耀彰显。所以为什么神的荣耀落在身上，是因为叫人啊，是你可以听的，叫人有带出神的影响力。主耶稣他 是人，在地上的时候是个完全，但是他带出神的影响力，因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因为神与他同在，甚至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影响力在哪里？跟前面连在一起，他是可以，他的影响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全能等等等等，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所以每一样事情都在他的治理的底下，每样事在他管理的底下。当我那天呢，看到林道亮牧师都在博神，礼拜一晚上我们去，弟兄姊妹邀他，他就那个礼拜他都住在我们的夫妇家，这个弟兄姊妹家，所以弟兄姊妹就邀我们晚上有个聚餐，我们没有出去吃，是这个姊妹，这弟兄是医生，他是专这个 cancer 专家，我们的姊妹是数学的博士，再一个是学校在教，所以他们的环境啊就蛮丰富，所以啊，那我们的弟兄那时候也是华神的这个海外的董事，美国的董事。Anyway， 我们大概到了差不多五六点了，去他家，我们比较早到，我们接了孩子，我们四个人就，其他人还没有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姊妹，当时我很顺便问一下，哦，你在忙啊？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在外面。他真的在忙，然后等一下我当然要问呢，我说院长休息够吗？他说他一天我们没看到他，我说他人家早出去了，他不，他都在他的 basement， 因为他做一个套房，就里面就专门他的房子是蛮真的蛮好的，所以我的弟兄啊每次剪草要坐个车子来剪草，所以后面那个院长很漂亮，所以那个套房是地下室，然后出去就看到整个院子都草地，看得很舒服。哦，他没有，他一天都没有，他也没吃饭，就的，所以应该休息的不错。就在这时候，林道亮院长听到我们来的，他也知道晚上就是要我们会来跟他一起聚餐，所以他就从这个地下室 basement 这样走上，真的，我到现在很难忘记，他看着他永远都笑笑的，他脸发光哎！我以为这是一个秘诀， 为什么会脸上发？因为他礼拜一进食啊，所以就开始我就进食，礼拜一再进，一次还好，两次，后来越进食，我的脾气就越坏，越着越急。这不是你学得来的，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神摸着，只是用这些宗教的行为。所以当员工说哦，要禁食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不反对，怎么会反对呢？但是我是问的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你的宗教行为是可以配合在一起，你的宗教行为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出毛病。所以为什么法律上会批评人？因为他认为他做这么多对的就比你好啊，所以他就容易批评人。他真做这么多对，然后就要求别人跟他做一模一样，如果人家跟他做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批评别人。或是他做了这么对，他在面前显然，但你还没有夸口他一句，就这个称赞他一下，他火大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可能你会在神为你预备的恩典里面叫坠落。这加太书第五章第四节说，这不是在救恩里面坠落，你要听得懂吗？这个人还是要得救的，如果他真的信耶稣，但他的生活本来应该是活在 grace 的里面，但他生活却没有把 grace 把恩典显明出来。你会觉得我们嘴中说恩典恩典恩典，但我心中苦读苦读苦读。这时候保罗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谁能叫我脱离这必取死的身子？因为那个老我还在那里面。当你看到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恩典是告诉说怜悯他。如果没有恩典，你一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这很简单，这生命的问题。你可以讲恩典，你可以告诉我恩典，你可以讲到跟我讲恩典，你可以哦，每次做任何服事事情奉献都是恩典。那如果你心中对于别人或者一些事情的你不同意我，你就开始生气批评论断。你要告诉我你讲恩典，但你也活在恩典里面，对我来讲是蛮难接受。你可以讲恩典，但不见得活在恩典里面。我还在学，不要误会我，但起码我知道我的困难在，或者我的软弱在哪。我在学是否已经完全了，我不敢讲。不，我认为我比以前有些进步。那进步不是给你们看的，进步是我的释放，是我的自由，我不在苦读里面，这是很大的恩典，可以听得懂吗？我不会看你不顺眼，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恩典。OK， 回到这地方来。过去亚当夏娃他有的身份是在完美的当中，基本上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所做一切神也跟他讲一句，你要做的，你要管理，你要看守。用原来这个文字的，你只要在这园中你所做就是敬拜赞美，然后就守住我的规矩。所以管理这个字在这个 Hebrew 这个解经的时候讲，有解经来讲这就是敬拜。然后呢看守就守住我给你们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原则，你不走在神的这个次序的里面，不走在神旨里面，一定会乱。他只要做这个事情，没想到他是第一个带头造反，所以不仅失去了他要管理这个伊甸园的这个 privilege 这个权利，他失去了这个能力，而且在他里面他已经失去了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主耶稣来这时候要做件事，前面讲到要恢复，要帮助我们回到神给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责任，管理这个责任。但神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再要一个佣人来管理他的园，他要用他的儿女来管理他的园。 这是刚我们读这经文的 whole point。 我相信你都会同意，我碰到蛮多企业家，他们真是很苦心。最近我们碰到 一对夫妇，其实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好些年前，后来我发现这个企业的这个弟兄，接着听他们两位在谈的时候，他们有两个孩子，很基本上是很完整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都是在国外长大，然后培养，好像这个女儿是学法律，好像是哈佛，她常常要拿到这个博士，不已经在做事，那对来讲没有问题啊。这个企业家他就开一个公司，儿子来负责，开一个公司，女儿负责。我看很多企业家都这样，小公司让他们去负责，那也不见得小了，一定会。但我说小是比较后面。这些的老板，这些的父母都很希望有一天他们退下来的时候谁来接他，但是儿女来接他，这是他们忙了一辈子的努力的，前面安排读书，安排做事，给他一个工作等等，给他就 run 一个 company， 最后希望他呢，因为这些公司都等着叫子公司，所以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集团的底下，那最后从这个外面的，所以以前有跟我说，牧师，你有没有这样想法？以后把分堂，把这个福音中心的一些牧者调回到总部，有一天他来接什么的。也有跟我谈过这个事，那我这是很简单的。我相信一件事情，这些的做父母，如果他是。他希望有一天是交给他的孩子，有两个，一个这是他的孩子，他觉得忠心应该是很自然的发生，因为是我的孩子，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才干。所以你们听过主耶稣，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忠心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忠心？不是二十四小时在教会，在你的工作要忠心。忠心最简单的意思，老板讲什么你就照着去做，那个叫忠心。老板讲的你打岔，老板讲的你接受80%、20%，把自己的意见插针进去。老板讲的，甚至只是借着老板讲的，你把它全都改掉，基本上是做你这事情，那叫不忠心，那叫诡诈。圣说者什么叫做良善？良善就尽你的力量去做。所以为什么这些老板都要培养他的孩子，希望他的力量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两样事情，他有没有力量承担起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把这个企业给他，他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才干，有没有能力。第二个很重要，他是否可以忠心的接下来，还是说他发展他自己的，或者他做一些，特别我碰到这对这个企业的夫妇，他们真是有个，我是很少看见，他们为他们的员工的打这个着想，第一个为员工的家庭，如果夫妇这个，他们没有说一定你要信耶稣，这个你不能够做这种，但是如果你夫妇的关系不够好，起码要受过一些训练，然后完以后。他特别看到为了让这个员工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留下，他就开始怎么规划这些他们的孩子的工作，那所以办了很多这个公司里面的活动，就亲子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教会大概还做得更，因为他的企业，所以他的资源蛮多的。那第三个他开始，那我们不让这些老人家住在一起，跟孩子住在一起，他弄很多园呢，很多的园区，不是工业园区，很多的种的。最近我们有机会碰在一起的时候，他牧师你要过来看看，原来他在那边呢，在国外，不是在，照他讲应该有几十个园子，他愿意投资 以这个目的做发展，政府就把地给他，租给他了，当然是不是卖给他不讲，不，整个上面有东西都是他们经营的。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我相信一般来讲，除非你看到孩子他人也不够，而且他的孩你的这个他看到他还从来不是为公司，只为他自己的私欲啊。你看有很多叫第二代第三代，虽然有很多的机会很多资源，不吃喝玩了就把它浪费掉，你会把这样公司给他吗？所以回过头来，如果这是大家能够明白的观念，那何况是我们的神呢？他不是希望他把，但是他不是说啊，这个退休把这个交给他，他希望这个美好的让他的所造的人能够享受的同时，也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有个观念，我觉得很，教会是一个永续经营，虽然企业都在喊这个，但我更加的说，教会是一个永续经营。如果你单独教会历史这2000年了，你会看见教会有很多软弱，有很多乱七八糟，但教会从来没有关门。你可以看到公司关门，如果他不更新的话会关门，公司就不见。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几个的所谓的那种百货公司，那到最后都关，好多的这个所连锁店全都关了。以前他讲在美国有400-500个这个分店在整个部门，现在一个关掉。然后看到有时候看到报纸，我就觉得那几十年前我们都跑到这种店里面去买东西，到现在最后这个店也要关了，要熄灯。这些人在努力经营，但是很多原因我不能够这样就解释每一个，那何况我们的神呢？所以第一个，他要找一群有能力能够忠心的。他发现亚当夏娃让神失望，也可以这样的说。那如果神继续的要把这个恢复甚至修复以后继续走下去，他不能够再做同样事情了。神不会犯错，不会用人的角度看，你不能够再做同样事情没有果效甚至错事情两次。所以这是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找一群，从一个人开始找一群是又良善又忠心，在地上找不到。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站在人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神所要求的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怎么样个仆人。不过用到这句话良善忠心的时候，讲到仆人，在当时这个家族啊，这种观念是蛮清楚。不过这时候讲的一个更清楚了。如果读到刚刚所说的这个诗篇也好，这个以赛亚书啊，今天主耶稣要把两个身份，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给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一个就是他是我们的兄弟，一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从某讲，有个解经家说都是一父神主耶稣，我们都是一，都是一家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耶稣说我称你是我的兄弟，甚至希伯来讲不以为羞耻。神接纳我们，赐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神不会后悔。兄弟是一家人，原来神的国是一群有神的生命，而且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带出神所赋予的能力来建立他的国，来建立他的国。所以呢，这句话很重要的，因为他要来，要带许多人进到荣耀去。然后呢，后面讲我要这样的名传给，我要在会中，我要颂扬等等等等。 不要回到这一节经文。这经文解经有些解经 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这个出入。我要跟大家讲，第十节啊，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OK， 刚刚我讲了这么多，但是如果他做成这个工作，他需要做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是一个观念，就是一个整体观念，但有一件事情是必定要做的，这是什么？使救他们的元帅后面去了，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如果从语文的角度这样表面去看，为什么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身，意思是说呢，主耶稣不受苦难就不得以完全。如果有这个单单的钻牛角尖，或是说没有抓，只是抓着耶稣不完全嘛，所以他要经过受苦嘛，才能够完全嘛。很多解经在解释这个事情，基本上这个字的这个整个句子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如果要帮助我们带到神的国，不再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是一个儿女的身份，是一个与主耶稣是兄弟的身份，他需要受苦。为谁受苦啊？为我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不完全所以他要受苦，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他受苦这个事情，这受苦新约圣经使徒们讲到说一定是差不多了，我不能够说一定，差不多是讲到主的在十字架所成就工作，所以主耶稣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些的人跟从他人能够因着十字架工作，我们的生命改变。生命改，但是不是这句话就了事，带着后面的圣灵的工作等。所以我们从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我们永远不是主耶稣，他是独神独生的爱子，不过他乐意称呼我们是他的兄弟，神乐意称呼我们是他的儿女。神要看的是，一是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服侍整个人生的态度，主耶稣永远是我的榜样，因为他要带我进去。如果带我进去，后来进到后面那个这么的荣，先讲荣耀好，就这些经文，然后后面呢，以他的荣耀，以神给我的荣耀来管理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跟着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用这个词叫 brother。如果你家有两个孩子，大概这个比较明显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的小女儿啊，她比我的大女儿小两岁，小时候她每样事情都抓着她姐姐，什么时候她都躲在姐姐后面。那时候，那现在大了以后就不会了，大了她有她的个性。不，意思是说，当你不懂，当你没有经验，当你还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你抓住谁啊？你抓住你的哥哥。所以我很喜欢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决定？那另外一件事情，不论我碰到顺跟逆，顺的顺跟逆的事情，如果顺的时候，甚至各位有些人啊，牧师，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怎么样讲？顺的时候，我不会骄傲，不是别的，因为我今天有这样果效，因为是神怜悯了我，给我叫做儿女的权柄。有没有听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如果我碰到挫折，碰到一些的委屈，我最喜欢跑到父神面前，就像孩子小时候。他碰到委屈最先去找谁啊？但找他妈妈去，他不会找他哥哥。你也听得懂不是？他哥说你怎么这么不行，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我数他一顿，他不会找他哥哥。虽然过去做事啊什么都找哥哥， 不，他委屈手，但是不只是委屈手，当你觉得很有果效的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服侍有果效。因为神已经把儿女的权柄给了你，你没有这权柄，你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当然跟主耶稣一样，我们跟他说，人每个人都赞成吗？每人都欣赏？没有挫折的时候，这时候碰到这个委屈，你去找谁啊？找父神。我很感谢主。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带出的观念，但真正的让这个事情能够 realize 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找的主耶稣啊？你怎么找父神呢？你怎么搞？圣灵的工作是一定要所谓的发生在你的生活里面，只有圣灵会把父神爱浇灌在你的心中，这罗马书第五章说，就圣灵与你的灵同证，你是只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主耶稣应许我做的，信我的人也会做，而且更大的事。因为我到父那去，马上后面讲一段经文，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当。你看呢、啊？你要特别论述圣父、圣子、圣灵，有点不太容易。不然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楚的。所以你问说，牧师，我祷告要向谁祷告？我说看你这时候你需要什么，你就向谁祷告。你听得懂我讲句话？当然我受委屈说，主啊，你受苦，我要跟你一起受苦，但是好像安慰不太大。谁喜欢受苦？我喜欢跑父神面前，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人等等等，然后完了一句话，主啊，我都懂，但这时候你一定要抱抱我，你一定要亲亲我。父神，求你说，就是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心中。这是我们这样走过来，我相信，我知道还是一点，我进一步一点，我相信这是使徒们，包括希伯来作者，包括保罗等等，他把他们与神同行的经验不断的用主的话来告诉我们。第一个，主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他要引领我们，恢复我们的 privilege， 我们的管理这个世界，但我们生命要改变。那么主要是要道成肉身，因为给我们得到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父神的儿女，我们是主耶稣的兄弟，但你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走过一个道成肉，经过十字架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后面会跟着来，这还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谈一谈。所以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真不简单，不是我们不简单，是他不简单，不仅是主耶稣，是父神。我也说，圣灵谢谢你，默默的把神的应许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从来没有夸口你自己，你就是把神的祝福，神所应许的祝福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感谢主。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谁能够猜得透你的心思意念？谁能够摸到你的爱有多深？好像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底有多深，但每次我们来到面前，就好像我们需要喝水，我们进这个泉源的面前，好像我们要游泳，我们跳在一个大的湖里面，我们才知道你的爱啊，我们才知道你的智慧，我们才知道你在我们上的工作的奇妙。我们知道，谢圣灵，谢谢你 你就把我们所知道凭着信心，凭着我们的信心，你就一样一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像以弗所说，你就是印记，你就是凭据，好叫我们所信靠的神，好叫我们所信靠神的应许一样都不会落空。我们赞美，带领我们向前，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圣灵的陪伴里面，让我们走在这条主耶稣生命的道路上。以后我们知道只有这条路才能够让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保守我们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我们那个聚会，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有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